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北京晴转多云，35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在复杂环境下顶住压力，保持动力，展现活力，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早稻已收获60%左右。
我国加快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迈进，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3 件。
1到6月，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5.2万亿元。
各地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暑期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斡旋方提交加沙停火新提案，以色列官员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中东11国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叙利亚，反对外国干涉。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在复杂环境下顶住压力，保持动力，展现活力，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内需扩大带动进口趋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15号300台上汽大通纯电物流车首批车辆从上海海通码头正式起运欧洲。这批纯电物流车搭载行业首创的纯电动专属平台，还根据当地使用场景需求进行了优化开发。这也是全球物流巨头 DHL 欧洲地区采购量最大的中国品牌汽车。DHL 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我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就代表了世界新能源汽车，现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只要提起新能源汽车，就要提到中国。中国的电池技术、充电设施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我们经过综合评估与中国车企合作的原因。
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际市场需求变化，量体裁衣，提供差异化定制化产品。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动滑板车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4500多台电动滑板车打包装箱运往荷兰。品尼高运动用品苏州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负责人陆颂。
我们针对国外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使用场景等要素，不断研发新品。像这款最新推出的全地形滑板车，采用了双联排前减震11寸真空全地形胎，可以在十字路上丝滑畅行，全速续航可达40公里，最大续航可达70公里。
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9.2%，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机电产品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20%，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上半年我国出口平稳增长，底气就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动力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本质上就是不断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相信下一阶段我国出口将继续风雨无阻向前行，风雨之后见彩虹。
中国外贸的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也来自多元化市场的不断拓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新兴市场贡献了更多增量。眼下，位于浙江湖州美庄小镇的浙江美心化妆品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泰国的眼影系列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张宝。
在当地海关和商务部门的引导下，我们又开发了一些一带一路的一些新兴客户和市场，也在这种新兴市场的拓展下，使我们在一到五月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也是我们全年达到一个亿的产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拉紧了经贸合作纽带，立体的互联互通让各国特色货物能够更加便捷的双向奔赴。7月10号，装载母婴用品、医疗耗材等货物的首趟东盟快班回程班列在重庆中转，通过全程一次委托、一箱到底、一单到底，实现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分段运营到联动发展。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规划发展处处长蒋新生：
我们将发挥通道叠加的区位优势，提速建设146个集疏运重大项目，力争今年枢纽通道连运量再提高20%。通过构建链接全球、立体高效的通道枢纽网络，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提供坚实支撑。
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最新一期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信心都连续两个月回升，全球形势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的政策稳定性和规划长期性更显得珍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外贸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实现了总量增长、质量提升、变量可控。尽管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但多元稳定的市场、创新优质的产品、应变求新的外贸主体，让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同拉马福萨总统成功会晤，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前年，我同副总统先生共同主持召开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广泛成果。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合作高质量发展，服务各自现代化事业。马沙蒂莱表示，南非高度重视南中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发展强劲，愿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推动南中非中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今年以来，我国夏粮生产克服局部地区较重旱情影响，实现稳产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夏粮产量达2994.8亿斤。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介绍，
早稻目前收获60%左右，丰收在望，秋粮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长势正常偏好，下游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品种丰富，
农民收入、农业投资和农村消费保持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2,409亿元，同比增长4.9%。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农民收入啊，上半年是保持了平稳增长，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0%。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着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收途径，稳住增收势头。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01万件。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达到15.3件，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预期的12件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介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的 80.05 分提升到2024年的 82.36 分，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布局建设128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 15.5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四个月，均跻身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 44.9% 提升到2024年的 53.3%。 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 1.76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我国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483家，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
上线运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汇聚400余项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实现知识产权全链条业务一网通办。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排名提升到第11位，我国企业连续四年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数量位居各国之首，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知识产权合作关系，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
打通供应链，打造共赢链。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各省市组团参展规模再度拓展，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优势环节与亮点领域，共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在此次联博会上，共有13家杭州企业踊跃参加，展现杭州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雄厚实力。浙江强脑科技展台负责人潘思宇表示，他们带来了一款智能仿生手产品，可以帮助残障人士重新拥有写字弹琴的能力。
里面有内置的一个八通道的电极片传感器，它会读取到残障人士皮肤的一个神经电和肌肉电信号，就是他会去用算法解析大脑在想什么，就会给手一个相应的指令。
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专题展区媒体负责人李盛堂表示，此次湖北共有20多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参展，带来了20个人形机器人本体和61个核心零部件参展。
湖北是带着整个产业链过来的，通过专业性的对接会和这样一个专题展区啊，来为我们湖北的这些人形机器人找到更多的上下游合作伙伴，由我们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啊，那么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链博会不是促进商品的展销，而是重点促进产业的合作。链博会也不追求短期的现场交易成交额，更注重推动长期互利合作的链接度。
各地以赛事为媒，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将于本周末打响。19号晚，苏超积分榜目前排名第一的南通队主场对阵排名第二的盐城队的焦点大战，将在南通足球训练中心如皋基地举行。作为赛事主场所在地，如皋市也已备好观赛大餐。如皋市某城市综合体负责人贾一波：
在赛前我们都会去做游戏的一些预热，包括一些射门球赛啊，包括趣味问答，然后相应的会给到一些观赛的一些球迷和顾客优惠券、抽奖的一些奖品。
苏超开赛以来，票根经济爆火，二场消费升温，除了凭票根享优惠的商超、住宿和餐饮企业等，在提供视频观赛场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各餐饮门店、商业综合体等销售额增长明显。某综合体负责人顾敏：
作为观赛点嘛，我们的客流和销售都是同步增长的，基本上都增长幅度在20%左右。
2025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也将于本周末进行，部分场次门票已经售罄，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赶超为文旅消费再添热度。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汪芳：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文旅产品和文旅的节目的展演，现场还有极具烟火气的集市，是专门为我们的到场球迷来准备的。
在赣州，从烧烤摊到餐厅酒楼，赣超的人气带来消费增量的节节攀升。赣州某酒店负责人张英梅：
我们的球赛房在提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预订满了，入住率的话相对于以往有明显的提升。
辉煌六十载，魅力新西藏。
今天播出，西藏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书写绿色发展新篇章。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本线路绿色围城北山段。
22年的时候种的第一棵树，你记得还在哪个位置吗？
在那边，当时我们种的是香花槐。
米九是拉萨北山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的绿化养护工人，他和工友们2022年在这里栽种的第一批苗木，如今已长高成林，昔日的荒山秃岭逐渐披上绿装，展现出勃勃生机。拉萨北山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是西藏自治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一部分，团队不断优化造林方案，逐步实现了科学化规范化的目标，造林成效显著提升。片区承包企业负责人先雄强介绍，
高海拔的位置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无人机进行那个叫反吊装的，所有的一个就是上水系统我们都是做了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同时呢我们在下水就是我们田间的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开始逐步的就是推行滴灌和喷灌和人工的浇灌结合的一种方式。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造林107.93万亩，栽植苗木1.2亿余株，总体成活率85%以上，吸纳农牧民群众就业9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0亿余元。西藏的发展步伐并未止步于绿水青山的守护，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中和萨迦3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厂区白色风机矗立，中和西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长春介绍，
利用了当地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创造性的采用风电厂加光伏电站加储能系统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年平均发电量预计是超过5.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炭16.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5.01万吨。
不止于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西藏正以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深入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促进水电、光伏、锂电储能等产业链条协同发展。截至目前，清洁能源已建和在建装机达2706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96.32%， 位居全国前列。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请听《大岭山中旌旗红，以少胜多立旗功》。采制：总台记者王思源、张永鹏、王露莹。
广东东莞大岭山镇东江纵队纪念馆内陈列着百花洞战斗中缴获的日军38式步枪、枪栓和防尘盖。1941年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在百花洞重创日军，成为我国华南地区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0年9月，由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发展而来的东宝汇编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与汇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一同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和第5大队，成为后来声名显赫的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10月初，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求。
东莞呢，应该说从广东华南抗日战争这个地位来说，它还是比较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屏障嘛。把这个要塞击破了之后，那就它直上去黄埔，就到广州了。
1941年6月10日深夜，驻莞城、太平、桥头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在日军大队长常赖指挥下，分2路朝百花洞摸去。百花洞战斗是一场充满兵法和智慧，充分展现军民团结的战斗。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王红星：
当敌人到了这个区域之后，我们主动把日军包围到这里去。百姓在最后听说到日军被围起来之后，摇旗呐喊，占领各个山头。
百花洞战斗毙伤日军50余人，缴获长管枪支10余支，弹药辎重1大批，还缴获几匹战马。这次大捷是华南游击抗战的缩影， 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红色精神的强大力量影响至今，大岭山镇第一小学通过红色课程建设与东江纵队纪念馆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教师黎建地说，
红色教育是精神血脉的一种根系，红色精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真的就是有责任去传承这一份基因。
盛夏，大岭山的荔枝树绿叶茂盛，甘甜的荔枝已经成熟上市，鲜亮的荔枝红更把大岭山这片红色沃土点缀得如画般秀美。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海军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专门负责舰载战斗机的放飞和回收，中队官兵在守护舰载战斗机安全起降的同时，实现了出动率的持续增长，不断突破我国航母战斗力指标新纪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大洋深处碧波万顷，海军山东舰披浪前行，飞行甲板上舰载战斗机蓄势待发，伴随着发动机发出嘶吼声，放飞小组成员于浩胜密切地关注各站位情况。他说，在起飞助理发出起飞手势的一瞬间，发动机推力将达到最佳状态，释放止动轮挡后，飞机才能顺利地从滑跃甲板上起飞。
我们相当于是舰上放飞舰载机的最后一道安全的关口，必须要求严谨细致，每一次放飞我们都想极力地缩短两架飞机的起飞间隔，提高舰载机的出动率。战机好像一把利剑，而我就是把这个利剑射出去的个人。
前不久，海军山东舰与辽宁舰执行远海实战训练任务，一架外国军机企图对编队进行抵近滋扰。当时面对紧张态势，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以最快的速度紧急保障战机迅速升空应对，最终让外机知难而退。海军山东舰任驰，
我们专业都是离战机最近的地方，绝对可靠。我们也会在特勤处置啊、保障啊方面四秒必争，挖掘装备的潜能，让我们这个战斗力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个提升。
与放飞时的豪情满怀相比，确保每一架飞沙稳稳着舰也是这个中队官兵的艰巨任务。海军山东舰郝振山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着舰阻拦装置让收回舰载战斗机拥有基本的安全保障，但是他们要用更强的责任感确保飞沙每一次都能平安返航。
阻拦呢，不确定因素多，我们全部准备好，我要让我的目光所及，手能摸到的碰到的我都要确认到。
这些年中队官兵团结拼搏，砥砺奋斗，在舰载战斗机的一次次放飞和回收中完成了自身的能力蜕变。海军山东舰李勋说，在大国航母走向深蓝的壮阔航程中，中队官兵全力托举刀尖上的舞者逐梦海天，助力人民海军向着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破浪前行。
航母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这种死战谋战、巷战攻坚、不惧风险的这种精神风貌呢，既是这个气象中队，也是这个整个航母部队的一种精神风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来自112个驻华使馆和10个国际组织的近200位驻华使节，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全景展现和回顾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
2025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主动应对困难挑战，扎实开展提质增效、价值创造等专项行动，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一到六月，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 5.2 万亿元。
水利部近日印发《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5 至2027年。方案明确，将通过实施全国河湖基本情况摸底调查等重点任务，到2027年基本构建以卫星遥感为主、视频监控和无人机为补充、贯通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全链条的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网。
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在上海、重庆等13座城市、能源物流等22个行业以及28家企业启动首批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可信数据空间是一种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它的建设将促进跨领域数据安全流通利用，有力支撑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7048起，同比下降 44.7%。 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17号称，在相关斡旋方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交一份最新版本的停火协议方案之后，加沙停火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且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批准以方谈判代表团在多个问题上进行推进。据称，此前以色列修改了其在拟议的停火期间的军事部署方案，以军将从莫拉格军事走廊撤出，同时以色列将沿埃及加沙边境建立 1.5 公里宽的缓冲区，并在加沙地带其他靠近边境的区域设置约1公里宽的安全区。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称，以色列将继续动用军事手段执行其在叙利亚设定的两条红线。第一条红线是实现大马士革以南地区的非军事化，范围从戈兰高地延伸至德鲁兹山。第二条红线是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人。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黎巴嫩11国外长17号就叙利亚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调支持叙利亚的安全、统一、稳定和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事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会参议院17号凌晨通过白宫提出的削减90亿美元对外援助及公共广播经费的法案，引发两党争斗进一步升级。被削减资金中大部分用于对外援助项目，民主党方面警告，这可能对今后两党合作编制政府预算的谈判造成严重影响。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7号批准成立以斯维里坚科为总理的新内阁。斯维里坚科早前表示，新内阁今后半年的首要任务是为军队提供高质量保障，增加本土武器生产，提升军队技术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表示，俄罗斯代表团愿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进行第三轮谈判。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俄乌50天内达成协议的言论时，扎哈罗娃说，俄罗斯遭遇的各类制裁和限制措施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俄对新的制裁威胁已经司空见惯。
韩国多地17号普降暴雨，多地区降水量刷新了当地的最高纪录，暴雨导致道路和建筑进水，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持续两天的暴雨已造成4人死亡，超过2700人被紧急疏散，铁路、航空、船舶运行也被迫取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尹奇、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